哦，还记得我们上次有谈的吗？恩典之约跟行为之约，行为之约要求的是什么？完全的顺服，所以亚当夏娃不能的，对不对？啊，后来耶稣基督来了，就为我们完全守住了，而且守住了什么？律法上一切的要求啊，圣经说他什么？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什么？十字架上。的那一种的完全的顺服，所以耶稣基督也完成了什么行为之业的要求啊？恩典之业呢有几个业？旧业是恩典之业吗？也是，新业也是恩典之业。那到底有几个业？一个还是两个恩典之业？一个，为什么？恩典之业的要求是什么？除了顺服还有什么？主要是什么？信心啊，其实是信心。而且这个东西呢，都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可以的，都是什么？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神是什么？守约施慈爱的上帝。谁最容易毁约？不是上帝，是我们人很容易跟上帝毁约。但是上帝永远是什么？守约施慈爱，他守住那个约。但是上帝所要求的人是什么？哦，我们因信。哦，所以旧约的人怎么得救？不是靠行为，对不对？也是靠什么？信心。信业的人也是靠什么得救？相信耶稣基督，对不对啊？所以希伯来书第11章就是讲了什么信心哦，所以他就提到很多信心的伟人。从几岁开始呢？就从亚伯哦，这些人都是有信心的哦，这些人哦，所以虽然还没看见，他们已经仰望了哦，就是那要来的什么弥赛亚。所以旧约的人得救。怎么得救？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来嘛，他们怎么能够因信称义？但是他们都是凭着那个信心呢，仰望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他们都是因信而称义，也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哦。所以严格上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恩典之约的时候，只有一个约，而不是两个约哦呀。那今天我们就要从这边来看，那么上帝就怎么耶稣基督，上帝跟圣父跟圣子怎么立这个圣约？那就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做成这样的一个中保这样的一个职分。那这个中保职分的里面呢，今天我们除了谈了中保职分的里面呢，也包含在8.1里面，我们会提到耶稣基督得的三重的职分，就是什么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身份。那这三个身份，在我们信主的也有，在教会里面这三种职分有吗？也有。那等一下我们会来谈，先从耶稣基督身上来谈之后呢，那我们才进入会来谈到有关教会跟我们个人身上。耶稣我们信主之后呢，神也恢复这样的一种三重的职分在我们的身上跟教在教会的里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聚会。主啊，在这段下午这段时间我们也一起的来要来思想你的话语。谢谢你透过你的恩典也供应我们肉身上的需要，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午餐里面去享受你所供应我们的食物。主啊，不单如此，你也供应我们灵性上的需要。主啊，就在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主日学的里面，无论是成人主日学，无论是青年主日学，还有其他儿童的班级，你都一样赐福我们。主啊，你自己从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做学生的、做讲课的，都在你面前一起的学习，以致我们在你的正道上得以领受，我们得以得做坚固。求你这样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一下这段时间，再次的也一样的，也求你的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光照我们，来引导我们进入你自己测不透宝贵的真理的里面。主，当我们在一起思想思考的时候，我们有圣灵的引导跟光照，把我们带进你自己宝贵的话里面。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到这样的一个威斯敏特信仰告白里面的第八章。那第八章的里面呢，我们从第一个部分里面，我们就会提到几方面。他说第一个呢，他说上帝按他自己所喜悦的呢，照他永恒的旨意呢，选定他的独生主主耶稣做上帝与人之间什么唯一的中保，不但如此呢，他也作为什么先知、祭司还有君王，那教会的头不 不但如此，他还会做教会的头和救主，还有万有的承受者和世界的审判者。所以上帝在勇士中将这一群人呢赐给他做后裔，那而且到了时候呢，就使他们由他得赎，蒙召称义成圣并得荣耀。今天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呢，就包含了耶稣基督中保的职分，还有呢三众的职分，先知、祭司和君王。也在这里再次跟我们重申有关什么上帝在永恒中将一群人赐给他后裔。所以呢，在我们改革中里面呢，那我们是不接受这个普救论，就是说上帝因为爱的缘故，上帝因为爱世上每一个人，也没有，那么也不是有条件的拣选，就是说哇你要什么条件上还拣选，也不是。我们是什么，一切这样的一个拣选呢，都是按照什么上帝的这个恩典。所以呢，上帝在永恒当中呢选召了一群人，所以这个可以从耶稣基督在大祭司的祷告里面，就是他，我们就可以见到说，因为上帝把一群人赐给他，他说这一群人是什么，是属于你的。从创立世界之前，上帝已经在永恒当中拣选，所以这个也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让我们看见的。然后他们怎么得救呢，那就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可以得赎，透过蒙召，然后透过称义成圣并得神呢，这个是在我们的救赎论里面我们会提到有关这一方面。所以呢，就给我们看见呢，今天我们会谈的就有关这几方面，就是有关中保的职分，有关他的三众的职分，先知、祭司和这个君王，所以我们谈之后呢，我们会看这样的一个职分也因今天一样的在教会当中跟我们身上怎么去发现这三众的职分。那首先什么是中保呢？他说中保就是什么，中间人，通常就是说当双方有冲突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个中间人来做什么，做调解，我们也叫做什么和平的使者。所以当中有冲突的时候，你需要一个人做调解人，这个我们就叫做中保，平息这个争论。所以根据圣经呢，人与神为敌，那本来呢亚当夏娃被造跟上帝在伊甸里面，他们是一个什么，他们的那一种的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是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中保在我们当中，不需要，但是呢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罪进入世界之后呢，人跟神就什么隔开了，因为隔开的关系，人就不能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而因为罪的缘故呢，上帝，就对这样的一个路对罪，上帝就要追讨。所以因此呢，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呢，人类就开始因为罪进入世界呢，人就开始远离神，远离神，人远离神的时候呢，如果你看创世纪的时候呢，第三、第四、第五章的时候，就圣经就形容什么，上帝为什么要用洪水来灭这个人类。那当时圣经里面上帝就形容说什么，人什么终日所思所想的都什么，所做的呢都是罪恶。为什么所思，脑海里面所思所想而且所做的，所以不单想的不单做的呢，都是在神面前尽都是恶。所以上帝就是什么，他用洪水来灭这个地。所以上帝因为愤怒的缘故，我们就跟神为敌，悖逆反叛，不拜，不顺从神的这些律法，那以致神的愤怒就临到我们。那怎么样去改变这样的光景呢，就需要神跟人之间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位什么中保，那这个中保呢，就能够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把我们救赎出来，就需要跟神和好。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就成了什么，成我们中间的什么，一个桥梁，他就成我们的中保，他来我要做什么，使两下筹定和平，并且呢，使我们能够跟神和好，使我们跟神和好，所以呢让一书也告诉我们说，小子们啊，我将这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呢，在父那里我们有什么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做了这样的一个挽回祭。那我们跟神之间就有这样的一位中保，所以这是一个中保的一个定义，的一个定义。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呢，罗马书三章就告诉我们，世人因为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呢，我们要怎样？那你去想，那我们的罪，这边就举出一个罪，如果呢你一天犯三次的罪，你懂一个月你犯了几次罪吗？90次 哦，90次。那90次的呢，你乘12个月呢，你一年你犯了1080个罪。那如果你大概以15年来算呢，你大概16200个罪。你一直这样乘下去，哦，那你今天你活了几岁？你就说以它来乘12的话，以这个数目，哦，来乘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就犯了很多很多的罪。那上帝只要在我们当哪一个罪就好，跟我们追讨的话，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在神面前。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那如果上帝跟我们追讨，不管是大罪小罪，哦，有的人觉得说，哎呀，这种不算是罪，上帝在上帝眼中来看，这些都是罪，哦，都是罪。所以如果上帝追讨的话呢，你是看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呢来活着的。所以以弗所就告诉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为什么呢？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罪就进入这个世界里面，所以世人都犯了什么罪，而且罪的最后的工价乃是死。所以神对亚当说什么？亚当说，这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这死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呢，这个死是关系上跟神什么隔绝，人就跟神的关系切断。第二呢，这个死包括上肉体的死，你就跟什么你的这样的一个身体，你就跟它隔绝了，所以灵魂就要离开身体。那第三个层面说，你就跟你所爱的人有一个关系上的切断。当你一个人死的时候，你就离开你所爱的人，哦，就永远的一个分隔。所以这个死的含义，哦，但是呢，哦，上帝的恩典呢，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他不能够容受有罪恶的存在，哦，所以呢，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是怎样的呢？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传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神要给我们一个永恒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这个生命呢，必须从什么？认识神里面，哦，认识神，而且认识耶稣基督而来的，哦，所以不是什么凭着你的善行。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善行。那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世界上什么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为什么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凭善能够行在神面前，哦，所以在这个行为之业里面，上帝找不到一个义人，哦，可以呢透过行为而能够来得救的，没有。那透过宗教吗？哦，通过宗教吗？宗教都是叫我们行好，但是呢不是在我们在那种的行为里面呢，哦，行为里面以致你的好行为里面能够得救。因为也告诉我们，没有寻找神的连一个都没有，哦，这是罗马书3章里面给我们看见。还有呢，道德方面以为你能够行好，道德方面你就能够什么凭着这样的一个道德得救吗？所以没有。所以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我们都死在什么过犯罪恶之中，都偏向这样一个死亡。所以这个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呢，因为罪的缘故呢，我们就跟神隔开了，隔开了。所以你没有办法能够凭着什么你的行为，没有判断你的宗教，没有办法能够靠着你的这些的善行能够承受这恩典，而能够到这个永恒神的那边去。那除了什么？借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什么一个中保，他就成为这样一个桥梁。所以他说，罗马书5章8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他为什么死呢？他就为我们做了这个中保。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就给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预表，有吗？当神要审判这样的一个啊，当时有一个什么啊啊亚啊那个有一个族，他们就什么呢？他们就亵渎这个哦，摩西跟亚伦，有吗？哦，摩西亚伦哦，大丹啊这个族，所以上帝就要刑罚他们，上帝就什么吩咐瘟疫在他们当中哦，在他们当中就什么哦起来。哦，且很多就因为瘟疫死了。所以呢，摩西就叫亚伦赶快拿了一个香炉。那当时呢，摩西就站在神跟人之间呢，做他们的中保，说嘛，在那边什么求告神，求神止息这样的一个瘟疫，止息，免得更多更多的人死亡。所以那边摩西就成为这个中保。但是摩西不是一个完全的，哦，不是完全，摩西有他的软弱，哦，所以如果你看出埃及记啊，或者啊出埃及记、民数记。民数记20章的时候，那摩西为什么不完全呢？最后连他自己都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因为什么？他神吩咐他说，你吩咐那个磐石出水，他去用杖什么去击打，而且什么打了2次。那这个磐石呢也预表耶稣基督这个灵磐石， 我们要喝这个灵磐石的活水。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一次的献上，但是摩西打了两次，但是神说其实你不顺服，为什么？神叫你吩咐他注水，你却用杖把他击打，而且打了两次，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说你永不能够进入这个迦南地，你只能够在什么，在这个山上来观望，看见那个地方你却不能够进去。所以呢，摩西能够把以色列人从做奴隶的地方，从埃及地带出来，但是他却不能够把他们带进什么迦南美地，这个安息的地方。所以他有他的有限，他有他的不完全的地方。而上帝呢，就用这个预表让给我们看见一个更美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个呢，他是完美的，无瑕疵的，那这样的一个上帝的独生儿子来为我们死，所以以致他就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个中保，像我们中保。所以基督一层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弊的，如果要把我们什么引到上帝面前。因此呢，透过耶稣基督呢，我们这些罪人呢，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能够借助他来到圣洁的神那里。那因为我们认识他，我们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神就将永生赐给我们。这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一个生命。什么生命呢？这个永恒的一个生命。所以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我将这句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间，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我们相信上帝儿子之名的人，我们有这个永生，因为上帝应许我们什么？我们认识神，而且认识神所差的耶稣基督呢，我们这个就是什么？永生，我们就有这个永恒的一个生命。所以这是一个中保的工作。所以呢，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也只有一位什么？中保。我们没有两位，只有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了。所以呢，我们他就自愿成为这个中间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世人罪，他们使我们能够什么得以称为义。刚才那个，那么中保是什么意思呢？这边就讲到保惠师，或者一个辩护者的一个意思，或者我们刚才所讲，就是一个中间人，使两个呢，两个有争端的人呢，他们之间呢，他就做一个什么调解人的一个意思。所以这边这个中保呢，也在法庭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好像什么辩护律师，他就照在一个法官在一个犯人的中间呢，做一个辩护律师，在神面前替这个犯罪者来辩护跟说出美言，好使他们罪得到赦免。所以呢，希伯来书说什么？凡靠着耶稣基督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什么？常眼活着替他们祈求，不但他是中保。这边也告诉给我们看见他有一个什么祭司的身份就出来了，为他们来祈求。就好像当时摩西呢，就为了止住这样的一个这个疾病的时候，瘟疫的时候呢，他就拿着那个香炉站在神跟人之间呢，成为一个中保，替他们什么？替他们祈求，叫上帝把这样的一个瘟疫把它止息，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职分，中保的职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到耶稣的三重的职分，刚才所提到的先知、祭司和这个君王这个身份。还没进入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吗？有关中保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你看，要旧约里面呢，那些人物都是什么？都是预表。摩西怎样的，在我们看来他是一位大先知，很完美的一位大先知，但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个什么不足的地方。所以他能够把百姓把他们从做奴隶的地方埃及把他带出来，但是他没有办法把他们带进什么迦南美地，所以他自己本身也不完美，也不完美，也不能够进去，还有其他的人，我们都看他们都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这些旧约里面都预表一直指向一位更完美的到来，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他就要完成做这样的一种中保的职分，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什么和平的使者，成为一个调解人，直到我们跟神什么可以什么彼此的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借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道成肉身的工作，有吗？好，没有我们就进去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耶稣的三重的职分。那希伯来书一章一节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上帝既在苦时借助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立主，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从一到三节里面，现在考试了，你看见耶稣的三种职分在哪里？ OK， 先找先知的职分，哪里提到？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先找出耶稣的职分，哪里有提到他先知的职分？小义，哦，呀，第一个就是小义，小义我们。第二个职分呢？祭司的职分，你哪里看得见？哪里有讲到他有祭司的职分？那祭司的职分做什么？旧约的时候立位人做什么？为人什么？赎罪，为人赎罪。在哪里？他洗净了什么？人的罪。还有一个是君王呀，已经出来，承受万有。不但承受万有，还有用他全能的命令什么？托住万有。承受万有是说，不单是他所创造的，而且还托住万有，哦，这样的一种的维护，哦，维护这样的一个。所以在这三节的里面，就把耶稣基督的三种职分也提出来。那好，我们就要来看一个一个的来看这样的一个职分。那首先呢，耶稣的职分当中呢，包含了三种的职分。那我们怎么看见他在地上工作的时候呢？他有彰显这三种的职分呢？第一个，他说，在他之前或之后呢，没有人好像他那样说话，他自己就是真理，他就是神全部的启示。哦，那这是圣经里面就形容他说。哦，就当他们看见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侍奉的时候，就看见他说话说，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很有智慧。特别在会堂当中呢，哦，来教导人讲道的时候，他们感觉到这个人蛮有这个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真理的源头，而且神的道什么在他的里面，这是他做什么样的工作？做先知的工作。哦，小义启示，把神的道把它讲出来，先知的职分。还有呢，他为所有众人一次献上最后祭，足够的祭物，就是献上自己十字架。哦，所以四福音最后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被抓、被卖、被鞭打，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他自己不单是什么？哦，是一个献祭的人，他自己本身也是那个什么祭物，把他来献上。哦，那祭物呢？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凡是所献上的祭物是什么？第一，不可以有残缺的，不可以有缺腿的，不可以不完美的，必须要把一个最完美的。所以耶稣就为我们什么献上自己在十字架上。所以人讲耶稣为什么是30岁这么年轻就去世，为什么不是50岁、哦、为什么、啊、30岁在当时犹太人他们是最年轻最力壮的时候，就是最当我们讲最 fit 啊，今天我们讲用 fit 来讲最健壮的那个时候呢，最完美的时候，他把自己什么献上。那第一本身他没有罪，哦，他没有罪。那第二本身他是最完美最健壮的时候呢，他把自己献上为这个羔羊，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是什么？祭司的工作，有没有？那第三，我们看见他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命令风跟浪来顺服他、哦、命令风跟浪顺服，所以风跟浪都听他的话。所以他们都很惊奇，哇，这个人连风跟海浪都听他的话。那说这个人是谁？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为什么？他托住万有，刚才所提的。所以这个是什么？君王的身份，看见吗？所以在地上工作的时候呢，耶稣的这个先知、祭司跟君王的身份，我们就可以看得见。那复活之后升天之后呢，耶稣也做这三种的工作、哦、怎么看见？在天上他怎么自行呢？那第一呢、哦、那他复活升天之后呢、哦、就差遣圣父跟圣，就差遣圣灵。圣灵在什么时候降临？五旬节的时候降临。降临的时候呢，圣灵就什么、哦、的工作就在人心里面做什么呢？做这一种、哦、不单当时呢将神的话语、哦、透过所讲的话，透过先知把它记录下来，成为什么？今天我们读的有字的文字，写下来的文字，启示的就是这个圣经、哦、还有呢，借助这圣灵也以圣经什么来影响人的心。那这个一个是什么工作？先知的工作，先知的工作。那这个圣灵呢，不但是圣灵，圣经也讲、哦、借助这一位同一样的圣灵，不但当时感动什么旧约的先知，让先知传讲神的话，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哦、旧约的那个、哦、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工作， 在先知们身上，也在新约当中，也在使徒们的身上来传讲这些。然后最后呢，将末世的这个圣经就把用文字把它写下来，就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所以用圣经影响了人，这是什么？先知的工作。那先知都是什么？用道来传讲，就是成为神的代言人。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也透过圣灵呢来影响神的话，来影响人的心。所以耶稣说什么呢？他祷告说什么？圣灵来，我要叫我们什么？想起什么？耶稣基督所讲过的话。耶稣就讲过什么话呢？今天就记载在圣经的里面，就是启示写下来的话语，先知的工作。那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第二个职分的工作做什么呢？他赐给他选民献祭的一个益处，说他也自行他祭司的职分。今天呢，耶稣就设立教会，设立教会之后呢，教会不但成为他的心腹，他也在教会当中自行什么？教会的一个圣礼。教会的圣礼是哪一些？圣餐和洗礼。所以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就设立了这个圣餐，说你们每逢吃喝的时候呢，为了要纪念我，这是一个圣餐，是教会耶稣亲自所设立的圣礼。第二个耶稣亲自所设立的圣礼是什么？是水礼。水礼。所以当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呢，那耶稣为什么接受这个洗礼？那施洗约翰施洗的洗是什么洗？悔改的洗。那耶稣为什么要洗礼？耶稣没有罪啊，为什么？他要尽诸般的义，耶稣为我们立了榜样，所以他不是要受这个洗礼。所以呢，施洗约翰说，我连跟你提那个鞋子我都不配。但是耶稣说什么？我们本当尽诸般的义，尽诸般的义，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仪式的里面呢，他需要这样的一个仪式，所以他也设立这个洗礼。但是耶稣不是受这个施洗约翰悔改的洗，因为他本身没有犯罪，他不需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但是他接受洗礼是一个什么？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尽诸般的义。所以这两个呢，圣餐跟洗礼，都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道成肉身亲自所设立的这个圣礼。所以这以这个圣礼为印记，所以这个圣礼就意表他什么？祭司的身份，所以旧约的祭司就为什么？为做那些犯罪的人，为他们宰杀动物牛羊，为他们来什么？来做献祭。那还有他用动物的血来弹在那个木棒的里面，为他们来赎罪，就是这样的一种洒血的礼一样，就跟意表这个洗礼，意表这个圣餐。圣餐是意表，就是说我的血是可以喝，我的肉是可以吃的，就意表这位完全献祭的这样的一个。所以在利未记里面呢，凡是羔羊的这些肉都要切成肉块呢，然后把它焚烧，完全的献祭，就是成为一个燔祭来献上。所以这是他祭司的身份。那第三方面呢，他复活升天之后，他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属于他。所以你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他降卑之后，他复活升天之后，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超过什么？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包括天上的、地下的，还有地底下的，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为什么呢？一切权柄都是属于他。所以呢，他不单降服所有的罪人，他在我们心中里面降服我们做罪人。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不单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也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做我们的什么？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主，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这个是一个君王的身份在罪人身上。那第二呢，他死里复活的时候呢，他已经败坏了什么？仇敌，魔鬼撒旦的仇敌，破坏魔鬼的工作。所以现在只是暂时的，还让空中的掌权者来掌权，而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就完全把魔鬼的恶势力全部的什么？把它毁坏，把它毁坏，所以破坏他的工作。那这个是一个什么？耶稣要在什么？不单在信徒的身上掌完全，他将来呢，再来的时候呢，他要成为勇士的一个什么君王，来掌管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这个是他什么一个君王的身份。所以你看地上的工作的这三种职分，今天复活升天的时候呢，在他身上以三种这样的一种的职分。好，我们来看，那他怎样自行先知的职分？第一个职分先知，那威斯米斯特怎么讲呢？他说，基督借着他的圣灵和圣言，在各个时代呢，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造就和救赎的一切事理上，向教会什么启示上帝全备的旨意，如此便履行了先知的职分。怎么履行这样的一个？就是透过什么所传讲的话语，所传讲的话语。 哦，所以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哦，在旧约的时候呢，是透过什么？哦，好像是摩西啊这样的一个先知啊，作为先知的职分，他被称为立约的使者，是基督的灵向旧约的众先知显明了救赎的计划。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就透过基督的灵感动那些先知来传讲神的话，成为神的代言人哦，然后向他们宣讲哦，向他们宣讲。然后呢，新约道成肉身来说，是耶稣亲自的讲。复活升天之后呢，他就差派圣灵呢来启示众使徒先知呢，把他的话写下来哦呀。所以使徒一样称耶稣基督为这个圣道哦，圣道。那耶稣就问这个门徒，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呢？那彼得哦，在这个凯撒亚比该的境内的时候，就宣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哦。那耶稣就问他，那你们要跟从谁呢？彼得说什么？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他有这个永生之道哦，他就是那一个什么道哦，道，所以道成肉身，然后最后呢就是写出来的话语的这个圣经，就是道写成文的这个道哦，这个道哦，所以他就是这个道的样这样的一个开始哦。那我们看见诸天都是借着神的话而造的，对不对？创世纪的时候，神口中所出的话语是就这样成的。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呢，给我们看上帝的创造哦。第一，上帝用口中的话语；然后第二呢，道成肉身来的时候亲自的说话；然后最后复活升天之后，就借着圣灵的启示，叫使徒先知把它写下来。所以旧约也有旧约的先知把他的话语记录下来，新约的时候也有这个使徒先知把他话语记录下来。哦，那我们就看见这两段的经文，就给我们看见当时呢，摩西就预言说，有将来有一位要像他的，要兴起来做先知的。他说什么呢？哦，他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中间，就是从你的众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来，像我一样。这是摩西所讲的。那你们要听从他，我要从他们的兄弟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一样。我要把我的话放在他口里，他传讲神的话，他也必把吩咐他的一句话都对他们说。然后比较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所说的彼得说什么？摩西曾说，你们的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所以这位先知呢，不是犹太人所以为的就是这个摩西，就是，其实不是，他要超越这个摩西，就是主要讲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无论他对你们说什么，你们都应当听从，无论谁都不听从，那位先知必定从民中什么灭绝。啊，这个先知呢，啊，摩西所讲这位先知，现在当兴起那些不是摩西，而就是一位更大的先知。那先知是谁呢？就是这边所提到的，所以你们的主，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什么，那位大先知，这样的一种的职分。哦，那保罗称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那旧约的时候呢，神就呼召使徒哦，传讲神的话啊，把上帝的话也记录下来，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旧约。那后来到新约的时候呢，也透过使徒把神的话也记录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样的一个啊新约的圣经。所以教会呢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就是圣经神的话里面。所以圣道的宣讲今天在教会里面是最重要的哦，最重要哦呀。好，在旧约的先知哦为他来发言哦。那基督来到世间道成肉身的话，神的话语的启示就显得更完全。为什么？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呢，亲口所说的话哦，亲口所说的话，道成肉身所做的工作。那这是他的一个祭司啊，先知的工作。就来到祭司的工作的里面呢，那基督怎样执行祭司的职分呢？威斯敏德特小要里就说，基督执行祭司的职分是一次将他自己什么献上为祭。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祭司，所以祭司要做的工作是什么？第一哦，代表人民来献祭哦。那第二个呢，祭司的工作做什么？要为人来代求，这是祭司的工作哦。那耶稣不单来为自己本身哦，要来献上这个更美的祭给这个神，不单要为人代求，那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本身就成为这个什么哦，在那个燔祭坛上的这一个被杀的羔羊，自己本身是祭司，自己本身也是那个祭物，把自己摆上，所以他献上的是一个更美的哦，满足上帝的什么公义的要求，能够使我们跟上帝和好， 为我们什么继续的代求，并且如今在天上继续的来为我们代求。那这是他的一个祭司的一个身份，祭司的身份。所以希伯来书的告诉我们，耶稣要怎么取人性，因为只有成为人，他才能够代表我们成为一个慈悲这样的一个祭司，慈悲这样的一个祭司。那所以圣经说他没有救拔天使，只能够救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必须在各方面跟他的弟兄什么相同，为了要在神的事情上成为仁慈忠信的大祭司，好为人民赎罪。所以因此呢，耶稣就什么取了这样的一种肉身来到世间，然后世间呢，他要跟我们一样，取着肉身经历人间所必须需要面对的一切的一切，所以他也要受试探，跟我们一样，他也一样忍受饥饿，忍受痛苦，甚至在鞭打等等这一些，所以他都不是以一个人的一个身份呢来体会，他为的就是要做什么，来做救赎的工作，所以他是犹大而非利未的后裔，他怎么能够当祭司呢？问题来了，对，那为什么呢？在旧约的时候，如果你明白的时候呢，你看这个民数记、生命记的时候呢，利未记的时候，那耶稣摩西就吩咐他们说 ，OK， 上帝把他们分成十二个支派，那当中有一个支派呢，他们是没有产业的，是哪一个支派？利未是没有产业的，为什么呢？神说呢，其他的十一个支派，他们所献上的十分之一，这十分之一的那一份呢，其实就是利未人的产业，利未人产业。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但是呢，利未当中呢，只能够出祭司，而且在利未之外，也不是每个人可以做祭司，所以只有谁才可以做祭司？亚伦的后裔。然后从亚伦的后裔当中呢，还有谁？亚伦还有几位孩子？只有撒度的那个后裔才能够做祭司，也不能够每个做祭司。那其他的利未人做什么？只能够在圣殿当中做什么？挑水打柴，帮忙砍杀祭物这些的。那真正能够做大司祭司的，只有撒度的子孙才能够做大祭司。你做大祭司，他们有什么？但是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他们有他们的限制。为什么？每一年呢，七月十日的时候呢，当他们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呢，之前他们要先把自己什么洁净，为自己来赎罪，自己还要献上什么这些的羔羊。做赎罪祭，先为自己赎罪之后才能够进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们都有这些有限。那我们先来一个问题是说，那么既然呢只有利未子孙才可以出来的，那耶稣是哪一个支派的？他是犹大。那圣经都讲犹大是出君王嘛，大卫是大卫王是犹大支派的，所以旧约圣经已经讲说那在大卫的必然他要就有一员上面就说什么，他要在犹大这个大卫家族当中必须要兴起一位坐在永永永远坐在宝座上的，所以呢君王必定是出自犹大，那耶稣是出自犹大，但是君王呢可以不可以做祭司？是不可以的，按照旧约的规定。那为什么耶稣又有一个祭司的身份？这边就告诉我们什么呀？他说照做麦基洗德的等次被高为祭司。希伯来的作者就明白这一点他其实他就什么他就在那边就已经有解释了这个解释了这。那其实呢希伯来书作者还没有解释的时候呢，其实就有一位先知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预言，已经有做了这样的一个启示，说什么呢？将来有一位君王，他要坐在宝座上，他也是祭司。这个人是谁？先知的里面，旧约的里面。有一位先知，是以赛亚吗？不是。是一位小先知，撒加利亚。第几章？我们看第四章。撒加利亚他讲了什么预言？第六章OK， 我们从十二节一起来读好吗？十二节到十三节，撒加利亚书第六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开声来读，来请告诉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看啊，有一个人名叫大卫的苗裔，他必从自己的地方生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必建造耶和华的殿，必得尊荣，他 他必坐在宝座上治掌完全，又必在他的宝座上做祭司，使两者之间和谐共济。看见吗？那么这边讲到大卫的苗裔，大卫死了吗？死了。大卫的苗裔后裔是谁？所罗门。死了吗？也死了。那撒迦利亚书差不多是在后期王国啊的这个北国已经早就灭亡了，南国也要灭亡的时候做的先知。所以那时候他们两个是为什么还要讲到大卫的苗裔呢？提到这个，他有一个叫什么？他要在那个坐在他的宝座上。那这是预言，就是要来的什么？耶稣基督这位犹大支派里面所要出来的一位。那这一位就要永远远坐在这宝座上。那他已经在那边预言到什么东西？他要坐在宝座上什么？执掌完全君王的身份呢？又必在他的宝座上什么？做祭司。那难道撒迦利亚不知道吗？旧约摩西的生命记，摩西的律法书里面讲，君王要出自犹大，祭司必定要出自利未。那难道他这边写有冲突吗？所以没有人能够明白。那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就清楚的知道。那后来希伯来的作者在写的时候呢，又重新的就解释了有关这方面。哦，因为什么？第一，耶稣是启示应许的。哦，诗篇第二篇，他是启示立业的，而且照做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为什么提到麦基洗德呢？麦基洗德神就告诉我，他无父无母，没有家谱。哦，不是他没有父亲没有，而是没有办法查询。哦，那这个人是什么？至高上帝的什么？君王，又是祭司。所以当亚伯拉罕哦杀了那五王之后呢，哦，他就拿了十分之一呢，来到面前呢，把这个礼物献上给麦基洗德。麦基洗德，而且称他为什么？至尊的这位什么主？这位主，把他称为这很重要的君王，然后把这十分之一也献上给他。啊，他不单是什么至高的一个君王，而且他也是这个当时的一位什么大祭司，是一位祭司，祭司。所以你就看见在当时呢，哦，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哦，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所以律法还没写下来的时候呢，其实在那边已经有一个超越，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所以希伯来作者就告诉他，那其实早在当时呢，哦，这是在应该主前大概是600多年的时候，撒迦利亚写的时候呢，哦，已经就把这个已经预言出来，坐在宝座上了，还有他不能在宝座，而且他要做祭司，所以耶稣就超越了这一个。所以他虽然出自犹大，他要做君王，他是超越这个，而且呢，他要在这宝座上，他也要做这个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哦，祭司的身份，哦，所以。耶稣的祭司的职责，所以就比亚伦等次的祭司更为优越，哦，所以亚伦这些，所以而且呢，在希伯来书的里面作者讲，那这些的祭司呢，大祭司都有他们的不足的地方，为什么呢？刚才就讲说，每一年七月十还要进入，哦，为众人赎罪的时候，他先要为自己来赎罪，因为自己都是不完全的人，所以他为自己来赎罪，最后才能够进到上帝的面前。那他们的那个祭司袍呢？下面就有那个小铃子，所以他们进入会所的时候呢，也有拉出一条线进去，啊，所以他们走的时候叮叮咚咚的声音听，发现他里面朝见神，走很久很久没有声音没有声响的时候呢，他们就呜噜打猎出来的时候呢，不是站着那个，是一个死的尸体。为什么？在神面前上帝不屑的就把这个祭司，就上帝就在圣座的前面，他上帝就把他祭杀掉。所以他们都战战兢兢的来到，为什么？他要先为自己来赎罪，免得因为有罪来到至圣所的时候被上帝来自杀来祭杀。所以他们都拉着绳子进去，哦，然后再出来，哦，所以他们都带着战战兢兢的。但是耶稣比这个人间的这个祭司更美，为什么？第一，他不需要为自己赎罪，因为他是无罪的，他是完美的。所以不但他是祭司，他本身也是这个祭物最美的，没有残缺的一个祭物来献上。所以这是耶稣的一个祭司的一个身份，哦，祭司份额。所以呢，献祭的呢，不是那银子一表的祭，也不是那能除罪的动物的献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动物的血永不能够赎罪。所以上帝是用什么？用他自己独生的儿子的血来为我们做赎罪的工作，是他自己本身，哦，自己本身。所以，而且，那么呢，亚伦的祭司呢，他们不能够长眼活着，为什么？他们老了都要死的。舍的话他不能够长眼活在那边来为人来代求，所以他们都有这些的缺陷。但是呢，耶稣却是什么？复活升天之后呢，在上帝的右边 永永远远的为我们来代求啊。他代求求一些什么东西呢？啊，他说那边为我们来代求啊。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义者耶稣基督。所以约翰一书呢，一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必定赦免。为什么赦免呢？因为我们有一位中保，在父那边有一位中保，常常为我们祷告。所以让我们有时候呢，我们难免会有过犯，他就在上帝的面前呢，继续的为我们代求。这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做中保的身份呢，来为我们做代求的工作。所以他在那里是长永远长存的，替我们来祈求，替我们在周折。所以耶稣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按照他的旨意我们求，他也必为我们成就。不单他也为我们来代求、为我们代求，这是耶稣的工作。那最后呢，耶稣君王的职分，他怎么执行这个君王这样的一个身份呢？那君王是一个国度的统治者，我们都知道、那在这完全呢，在旧约就已经什么预言了。所以当时就提到，还有撒加利亚都说，就提到大卫呢，必然以为子孙要永永远远的坐在他的宝座上。那这个预言不是预言到所罗门，所罗门来老的时候也死了、那之后呢，接下来那些王，我们就看见很多都很不好的这些王、所以最后呢，这个以色列人他的王国呢，北国就在 主前722年先亡国，那之后568年之后呢，南国犹大也被灭、就被掳去巴比伦、之后呢，在经过希腊的政权之后，他们就成为什么罗马人的一个的这个什么殖民地、就是这样。所以他们的整个王权，但是在旧约里面的预言是预言到是这个什么要来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要继续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犹太人一直不明白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呢，所以在他们当中一直在怎么，因为他们一直犯罪，上帝就把他们交给外国人、去攻打他们，统治他们。所以北国先被亚述灭亡，灭亡之后呢，南国最后就被这个波斯啦、被亚述啦，也是给他们灭了。波斯最后就巴比伦，所以被掳，他们都进入这种政权，那最后被落在罗马人的统治当中。所以他们一直盼望有一位弥赛亚，所以弥赛亚就是旧约里面一直要预言的，他是为大卫的子孙要来永远的坐在宝座上。所以他们等候盼望的就是那一位要来什么，来治理统管他们的这一位。所以他们不明白，其实这个是预表到他不但在地上，在天上他要掌这个王权。所以犹太人一直盼望这个弥赛亚来。所以当耶稣诞生在马槽，他们不接受他们的君王是在那边，所以不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救主，所以以为他必定是在宫殿出生，因为是大卫的后裔嘛。那这个，所以当耶稣复活升天呢，他召集门徒在橄榄山的时候呢，门徒还问他，主啊，你要走了是吗？但是你复国以色列就在这个时候吗？他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他要掌权的是什么？天上的。所以他还要再来，最后呢，他要掌管这个天上地上一切的这样的一种的权柄、这样权柄、所以这个是当时他的这个、所以预言他的这个国位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永远是到永恒的里面、所以这些都是里面、这是有一些预表我们可以看见的，我们赶快跳。所以永远的国度表示有一位永在的君王呢、因此大卫在圣灵的默示下呢，承认这位君主王为他的主。所以你看，连大卫都自己都讲，他说什么呢？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连大卫王都称这位主耶稣基督，将来的那位弥赛亚说，耶和华对我主说、所以大卫在写这个诗篇，他说耶和华对我主说，所以他都把自己降为一种，他都不是那一位君王，还一位更高的一位君王要来、这样、所以上帝就在以赛亚书55:3就说，你们要侧耳听，要到我这里来，你们要听就可以存活，我必你们立永远的业、恩典的业，就是应许赐给大卫的那确实的这个慈爱。所以在恩约里面呢，上帝跟大卫所立的这个约就是什么，将来有一位他的后裔啊，永永远的坐在他的宝座上。至于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不再归于朽坏，他曾这样说，我必把应许大卫的神圣可靠的恩福赐给你们、所以这使徒行传里面、保罗所提到有关这一方面、所以这个是应验到这个什么，上帝在旧约里面跟大卫所立的这个约，将来一位君王、这边就是意表，就是这位道成肉身来的耶稣基督，他要做君王。 那耶稣基督怎么自行他的这个完全呢？怎么自行完全？所以旧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意表，说什么呢？有一位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什么？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以赛亚书早在当时就已经做这样的预言，而且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从今什么直到永远。所以他不说地上的王权，而是到永永远远在永恒里面掌权，永恒里面掌权呀。第二呢，基督不是他自己和他选民的仇敌的王，他确实，而且他将来要统治统治这样的一天，所以当他再来的时候呢，他的王权要存到永永远远，要败坏魔鬼撒旦的权势呀。我们看，所以他如何来自行他的王权，特别在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上，第一，他降服我们，使我们愿意顺服他，就讲了透过他的道先知的工作使我们降服。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们怎么信耶稣，就是因为我们听到福音，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降服在他面前，你悔改，你悔改，你回转之后，你相信耶稣基督，他就施行他先知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因他的话而降服我们。当我们相信接受之后呢，我们的生命怎么奔跑呢？你需要每一天读神的话语，上帝的属灵的粮食，他就赐下这个律法，他的话语来引导跟保护我们，使我们藏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引导呀。然后最后呢，而且他卸止这个罪恶啊，最终将要得胜。所以我们常讲，我们 ready 版哦，也就是说，你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你成圣了吗？在地位上你是成圣了，但是你完全成圣了吗？你还没有，你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当到时候耶稣就要把魔鬼撒旦的权势完全的粉碎，到那时候再也没有任何的罪恶也没有那个病痛，也没有那个忧伤，那是就是完全得胜的那个日子的到来，我们身体就要改变，就像耶稣基督一样，那时候我们就得到什么完全那时候成圣的完全，我们圣经常讲的那得赎的日子，得赎的日子就到来，完全得赎的日子就到来将来他要在这样的一个里面，他要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也看见我们的归信里面，也看见他三重的工作，知道吗？刚才就提到第一个呢首先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叫做圣经跟圣灵教导透过这个呢能够认识他。所以刚才告诉我们，天下人家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到拯救，而且当我们认识神，认识这位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这个是一个先知的工作，从认识里面神的话里面去认识他，这是他在我们身上施行先知的工作。祭司的工作呢，祭司就是献祭洗净人的罪，所以当我们相信接受他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基督宝血的需要，所以呢我们借助耶稣基督所献上的祭物是足够的，他为我们承担，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接受他，耶稣的宝血就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他就施行祭司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罪洗净洗净。所以凭着耶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呢，我们就得以成圣那第三呢，他怎么在我们身上做君王？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要顺服，并且停止做罪奴仆的生活我们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耶稣不单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生命上的主人，他在我们身上来掌权，这个是过一个君王的生活。所以保罗也劝勉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能够相称的一种的生活。但是我们会有过犯吗？我们会，但是刚才所讲的，他在天上呢长远的为我们来祈求，这就是他祭司的工作，不但在地上也在天上，每一天为我们不断的祈求。所以这个是一个他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现在问你了，那你在你的身上，你看见先知祭司跟君王的身份在你身上吗？首先你先知的工作在哪里？我们也有，所以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之后呢，他救赎了我们之后呢，所以今天我们站在这恩典的地位里面，我们成为什么？上帝的儿女我们成为上帝的百姓那耶稣也恢复了我们这种先知祭司跟君王的身份给我们。你怎么知道你有这三种的职分现在在你身上？那第一个职分先知，你哪里可以得知你有先知的职分？ 啊？传讲福音，还有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什么？你们每个人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什么？先知讲道。你不一定你要站在讲台，你不一定你是主日学老师，但是你可以用神的话语安慰人、鼓励人。你讲一句鼓励人的话，你都可以是什么？你就是在做先知讲道。所以保罗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什么？先知讲道。那这是他救赎我们之后，恢复我们每个人先知的身份。那这先知身份在创造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亚当的身上，他就成为了代言人。所以上帝叫他什么？管理这些的时候呢，他也成为先知代言。他要什么？教导，他要喂养，他要治理这一个大地。这是他们的一个先知的工作。那你祭司的工作呢？你做什么？你祷告，做在什么？你也成为中保，对不对？为什么？你问别人还未信主的，你为他代求，上帝啊，求你感动他，让他能够信耶稣。那他有罪的时候呢，我们也带他向上帝，到上帝啊，求你赦免他的罪。我们也做中保的工作，我们也会做代求的工作，所以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祭司工作。那你怎么做君王的工作？掌权，你怎么掌权？说你们每个都要听我的，什么还是什么？你要怎么掌权？君王的身份。那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我们什么？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什么？审判天使。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什么？掌完权，有吗？将来在地上。那在现在呢？我们可以吗？我们没有那个掌权，你有什么？你没有掌权吗？这权柄你有吗？耶稣的大使命告诉我，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什么？都赐给他了。他说，所以你们要去，而且我们要做什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记得吗？马太福音，我忘记第几章有提到什么？当地上两三个人奉我名祷告的时候，我就在他们当中。不单如此，他说什么？天上地上你有那种捆绑还有释放的权柄，有吗？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呀。你们有祷告的权柄，你能够捆绑不过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上所要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耶稣给你这个权柄啊，这就是君王的权柄君王的一个权柄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也有这个身上好，那么三种的教会不但在我们的身上，今天就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当中，你看见这三种的职分，哪几种的职分？所以你来到一个真教会的时候，你怎么去辨认这三种的职分？通常我们辨认只是两个，是吗？第一个职分是什么？传讲神的话，对不对？你要做先知，一个真教会一定是传讲神话语的。你要来到找的一个真教会，你必须到这个地方有的喂养你的地方，有讲台的信息，有好的信息，有纯真的一个真理你可以听的。那第二个是什么？祭司的职分是做什么？就是教会的里面什么施行的圣礼、水礼跟这个圣餐。那第三方面呢？教会有君王的职分做什么？该讲掌权，掌什么权？不是将来的，现在我们可以做的。刚才讲的是祷告，除了那个教会，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治理，怎么治理？他给教会治理的权柄，怎么治理？什么事工？事工每个都很事工，但哪样事工的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除了先知讲道有施行圣礼，教会有另外一个很大的职分，是什么职分？纪律整戒，一个君王的职分，纪律的警戒。所以耶稣说，但当中有人犯什么的，你一定要什么？纪律的本身呢，不是要把人赶出教会，纪律的本身要把人挽回把人挽回。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很忽略的一个所以你看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其实使徒们他们都有教导。教导什么东西呢他说如果有控告长老的案子呢，你不可以一个人，你至少要两个人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就有告诉我们你要按照这样的一个程序。那当中呢，如果有犯了罪的弟兄，你要怎么第一先两个人，之后他再不听呢，你就告诉什么会众，再不听了之后呢，就把他当作外邦人把他开除。所以教会在纪律的程序上也有这样， 有人犯罪了，先牧者跟他讲，再不听来到长执会，长执会再不听来到堂议会，再不听呢，最后我们就决定把他开除。但目的我们是要让他知道说你犯罪的严重性，而目的是要把他什么挽回，是要把他挽回来。所以教会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君王起立的一个警戒。所以呢，我们要看见一个真教会里面的三大标志，其实有这三方面，这方面是很多教会比较说忽略的，但是耶稣就说，如果一个教在你当中你不处理的，这个教就会在当中什么发团起来，所以当有的人就在教会里面，那如果教会领袖不遵守这个，那么对一些的我们就是姑且，对犯罪的人我们就得过且过，或者把它掩盖过去的话，那以后当有第二个中的相同的个案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处理，没有办法处理。所以你一定要按做这样的一个，因为什么？上帝已经给君王的这样一种的职分给了教会，所以教会呢，我们都能够自行这样的一个职分，一个君王在地上为主来治理他的教会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治理包括传讲，包括施行圣礼，也包括纪律跟警戒，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职分。什么问题吗？到这里，今天我们讲了耶稣基督，他有中保的一种的身份，站在神跟人之间，他成为一个什么和平的调解人，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耶稣就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一种的职分，使到我们跟神之间是两下神跟我们罪人筹定这个和平，所以他就为自己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来来为我们做成这个工作。他的身份呢，还有这三份先知，他来传讲神的话语，不但复活升天之后呢，也把他的话语透过使徒先知们把他记录下来，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也有圣灵的引导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宝贵的话语里面。这是耶稣的先知的职分，祭司的职分，他不但为我们死，自己本身也是这个祭物，复活升天之后呢，他还长远在上帝的右边，永远的为我们来祈求，为我们来祷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有一位为我们祷告的上帝，我们有不足的地方，我们永远记得有一位人，有位耶稣基督在天上永远长远为我来祷告。我有软弱吗？我有困难吗？我不能够跟人讲的，但是还有一位知道的，他还在上帝的右边来为我代求，所以我们会得到这样的一种的安慰。最后呢，耶稣有君王的身份，他不单拯救我们，他也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完全，将来我们与他一同在天上呢，我们要掌权，我们要与他一同来审判天使，来审判一切，我们他也给我们这个什么在地上在天上的这种的权柄。我们看见教会的三大的标志，我们一定一个真的教会一定要传讲神的真理，一个真的教会他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施行圣礼、水礼跟守圣餐，第三方面呢，教会的一个真标记，他一定很坚持的，他有做这一种的纪律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是一个真教会的一个标记。补充吗？回应吗？那下一次我们要看的是 8.2 有关耶稣基督的他的身份呢，就有关神人二性了。神人二性在初期教会当中起了很多的这些争论的，有的他是神，神怎么可以成为人，因为这个是受了诺斯底派的影响。那有的说他根本没有道成肉身来，不过是一个影子，影子说等等这一方面。所以这是初期教里面一直对神人二性这方面起了很多争论，所以我们会来看有关耶稣基督的这个神人二性，他又是神他又是人的这个身份的事工。好，没有问题，我们结束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给我们这个机会起来学习，谢谢你让我们透过这个威斯敏特信仰告白，让我们认识到你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一个唯一的中保。感谢你，因为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作得救的，谢谢你为我们成就，为我们做成这样的工作，不但你自己本身是这祭司，也本身也成为这个祭物来为我们来献上，我要救赎我们，我们会做着恩典，我们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也谢谢你，如今你也永远长远活坐在上帝的右边来为我们祷告祈求， 我们知道我们有软弱，我们有亏欠，我们有不足，我们有不完美，但是谢谢你，因为你常年活着为我们代求，以致我们知道当我们有困难，我们一些问题不能向人诉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位我们的大祭司永远在上帝右边那里来为我们祈求祷告，以致我们可以交托，我们可以仰望。谢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让我们认识教会的一个真教会的标志，是今天我让我们教会不单传讲上帝你的话语，教会施行这个圣礼，跟教会也在这几例方面都能够持守圣经所给我们的教导。主就让我们好好的在这方面来操练，好在这方面来认识你给我们所学习到的。愿主你的话语继续的在我们身上动工，以致让我们更明白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一切，从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谢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下时间我们回家的脚步，我们的路程。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谢谢，好，我们下课。